现实案例啊，为什么我经常说哈，学好数理化，帮你怼遍天下都不怕，帮你怼遍天下的性别歧视。那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我之前身上的一个故事啊。就有一次我去一个饭局，然后就跟一个大哥说话，然后那个大哥他说呢，哎，我管的那片地方呢，我们那里男女比例是150比100。我说，哎，那这样子一定是有什么人为操作呀，就是说一定是有人工的干预手段，大家都懂吧？那这样才会有这种男女比例。那个大哥他就很自信的说，啊，不存在的，肯定没有这种什么堕女胎的这种行为哈，不存在人为操作，这是自然的。只是我们当地人呢，他们比较偏爱男孩，所以他们会自然的一直生，一直生，生到有男孩才停止，这就导致了咱们这里的男孩比例会比较高。哎，这不就撞到我的老本行了吗？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数学模型，来看一看这种一直升一直升，升到有男孩才停止的地方，是否会出现男女比例的差异。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模型化，把它 generalize 一下。现在咱们有三个地区：A 地区、B 地区和 C 地区哈。这三个地区呢，A 地区的人呢，他们喜欢男孩，就是刚刚那个大哥说的，他会一直生女孩，生到男孩就停止。而 B 地区的人呢，他们喜欢女孩，所以他们会一直生，一直生，生到有女孩就停止。那三个地区的人呢，生男生女都一样。那么在100年后，你们觉得这三个地区的性别比例会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我们显然呢，知道这个 C 地区呢，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生男生女都一样，那肯定是1/2的概率，对吧？所以说的100年以后呢，排除一些特别的自然因素哈，一般是50比50的概率。那这里咱们排除一些就是这个生理上面的，比如说什么男婴的出生存活率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这种自然生物的条件啊。就假如说生男生女的这个生物医疗条件是一样的，那么呢，在这个 C 地区呢作为一个对照组来，它在100年以后应该是50比50，对不对？那么 A 地区和 B 地区呢？那么我们不妨就来看看 A 地区哈，因为 B 地区就是 A 地区的一个反例子，对不对？A 地区的人他们会一直升，一直升，升到男孩停止，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算一下，在 A 地区呢，这里的这个男孩的这个expectation 啊，预期值是多少？那我们看 A 地区啊，那是不是如果说呢，我们那个 A 地区的情况呢，如果说第一个呢，他第一胎就生了男孩，对不对？那么对于男孩的预期是不是就是一个，然后呢，概率发生就是1/2，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家庭里面呢，是不是女孩的预期就是零，然后概率是1/2？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情况呢没发生，那第一个地区的人他先生了一个女孩啊，girl，然后呢再生了一个 boy，对不对？先生了一个女，再生了一个男，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会怎么样呢？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不是1/4啊？因为先生一个女，再生一个男，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男生是不是预期还是一？那么女生在这里呢，她同样呢发生概率是1/4，那在这个家庭里，女孩预期是不是一？因为一子一女嘛，对吧？那如果这个还不发生，到第三种，那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追男宝，还没有追到，那是不是我们要再追一胎？那就是1/8的概率，就是我们生了女孩、女孩、男孩，这样是不是1/8的概率发生？那在这种家庭里面呢，哎，男孩数量还是一个，女孩数量会是2个。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越往下，你可以一直追下去，然后你就发现，比如说，你记得我们，比如说有过那种，什么9个女孩1个男孩，对不对？虽然这种事情会发生，但是这种事情的概率它一定是越来越小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啊全部加起来，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地区里面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对于男孩这边的预期很简单哈，就是说，因为永远都是一个嘛，因为你只要生到一个男孩，你就停止了嘛，永远都是一个，对不对？所以男孩的预期呢，永远是1/1啊，永远是一个，对不对？在这里啊，你也可以试一下，是1/2加1/4加1/8加加加加加加加，永远加下去，对不对？那这是不是一个等比数列呀？那是不是相当于是1/2除以一个1-q 也是1/2啊？那是不是一呀？所以男孩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不管你怎么生下去，男孩的预期永远是一，对不对？那女孩的预期是什么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一样，我们只要把这个乘这个乘这个全部加起来，对不对？也就是0/2加1/4加2/8，是不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我们同样呢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数列，对不对？这个数列呢就是 k-1啊除以2的 k 次方，对不对？从 k 等于一加到无穷，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数列里面呢把这个1/2给提出来哈，那就变成这样子。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发现可以把1/2提出来呀？那提出来以后，我们发现这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我们熟悉的数列呀，对不对？这个数列我们是有一个公式去算的。如果你没有学过这个公式，没有关系哈。记得咱们说了，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我说过很多遍的 Wolfram Alpha，我们可以把咱们这条公式输进去。 那它也会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哈。那答案呢，其实也就是说这里面这部分呢给出来的答案是二。那当然呢，学过 geometric sequence 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是不是等于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对吧？然后求导了以后呢，会发现是二分之一的 x 除以一减 x 的括号的平方 x 等于二分之一，对不对？那么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代进去呢，你也会发现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除以一减二分之一括号的平方。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算一下呢，也会发现它等于一。所以啊，我们就发现什么呀？这个女生在这个一直升、一直升、升到男生的世界里面，她的这个预期也是一，男生他的预期也是一。那这也就说明我们的 A 世界和 B 世界和 C 世界啊，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当地人的偏好，如果他只是想一直追男宝、一直追男宝，或者是一直追女宝，如果他是没有人为操作的，那么我们的性别比例哦，在这种假设下面永远都是1:1的，并不会出现咱们这个大哥最早说的这个50:100这样子夸张的比例。那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那个生物研究说这个男女比例啊应该是160:100，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出生比例哈。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呢，他如果是在这个大哥说的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达到这个150:100这种比例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会一开始说他是一定有人为操作才会产生这样的男女比例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呢，学好数理化，帮你怼遍天下性别歧视，帮你看破天下的这种骗局和话术哈。那么这里呢，其实我记得当我把这个数学模型讲给这个大哥听的时候，以及包括有讲给我们的一些同学讨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就说这个问题说你这个模型啊有问题，因为女生，你刚刚这里不是说什么女生可以一直升一直升，加到无穷嘛，对不对？但现实生活中，难道女生可以一直升吗？每个妇女难道不是有一个生育上限的吗？比如说我们无论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二胎、三胎，对不对？或者是一个女性的生育上限，全世界可能世界上最高生育值的女性也就生8个、10个、20个，对不对？她不可能一直生下去，对吧？那你这个模型有问题。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啊，数学呢，你会是，哎，你有一个假设，然后你去验证你的假设，得出一个结果，然后再与现实中的结果去印证，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对吧？我们在第一节课里的时候是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思路的，对吧？那么呢，我们既然有人提出来我们的假设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去验证一下，假如我们给每个女性啊设一个生育上限，比如说就能生3个，甚至能生2个，那么我们最后算出来的在两种情况下面男女比例还会是1:1吗？那好哈，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假如我们是3个为上限的情况下面，那咱们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啊，那么这个就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了，尤其我们刚刚已经推到无穷了，对不对？那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是一胎就生到了男孩，那这个概率是二分之一，对吧？其中男孩预期是1个，女孩预期是2个，如果是第一胎没生到，追了一次男宝，那么就是预期就是四分之一，因为你要先生一个女的，再生一个男的嘛，四分之一概率，这个家庭里男女都是一，对吧？然后呢，反之如果你是这样一直生一直生，对不对？那么如果这还没追到呢，你就会生2个女孩再生男孩，那这个时候呢，boy 男生的预期就是一，girl 女生的预期就是二，对不对？那概率呢就是八分之一，对不对？那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就追下去了嘛，对不对？那么呢，这里呢不同就来自于这里哈，不同于来自这个位置。那因为我们刚刚不说了，我们是有3个上限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这个家庭他三胎他都生了女的，他就不能再生了，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三个都是女生。那么女女女是不是生一个女的二分之一，生一个女的二分之一，生一个女的二分之一，对不对？这样呢也是八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那在这种家庭里面呢，boy 的个数就会是零啊，girl 的个数就会是3个，对不对？那么这张表其实就列出了所有的案例，那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下计算哈。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呢每个家庭里面呢，他有多少个男孩的预期哈？那很简单，就是一乘二分之一加一乘四分之一加一乘八分之一加零乘八分之一，对不对？那么算出来呢，概率呢，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式子哈，就是7%。那女生呢也是这样子，给她乘了以后加起来，对不对啊？那么呢，这里就可以看到呢，这个乘出来是等于零嘛，这个乘出来就是四分之一，这个乘出来呢也是四分之一，这个乘出来呢是3/8，对不对？那么加起来也可以看到女生的一个预期数呢也是7%，啊，明白吗？然后呢，就发现当我们给这个妇女设置了甚至生育上限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二胎政策、三胎政策下面，同样哪怕像那个大哥说的，我一直追男宝，一直追男宝，那么这也不会导致男女性别的一个不平衡。 那同理呢，当我们把这个三个上限扩展为 n 个上限的时候呢，只要是 n 大于等于一呢，我们同样也可以算出来啊。大家回去也可以去推一推这条式子。好，当我们拓展到 n 的时候，男宝的概率呢是一减一除以二的 n 次方，女宝的概率呢会用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算式算出来，同样呢也是一减一除以二的 n 次方，同样还是相等。那么这个过程又告诉我们，其实有没有觉得学好数学有时候也是一件很细思极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地区可能男女数量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相信说，哦，这个就是因为当地人更喜欢男孩，或者是当地人更喜欢女孩，对不对？但其实当你算下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地区我们本来应该是一比一的数，如果最后它是变成了1.5比1这样的数，那么其实这意味着有多少的生命是因为一些不知道的原因消失了，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对吧？我认为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那么呢，这节课上完呢，其实我们第二个章节呢就上完了。在第一个章节里，你学习了咱们数学的学习法，第二个章节里你学习了一些数学里面反常识的一些避坑的内容。其实知道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是这个男女数据的时候，其实还是蛮难过的，因为它说明着可能有一些女孩子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世界，然后她就消失了。希望有一天当我们 rule the world 的时候，这种事情会更少的发生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过一句话说 ignorance is a blessing，就是无知其实是一种幸运。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第二个章节里面，我们其实是揭露了很多数据背后的一些真相。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不知道一些数据，或者不知道一些背后的原理，我会不会感到更开心一点？有时候不会感到那么难过，有时候不会那么经常的感到自己被骗。但无论怎么样，我经过思考以后，我觉得我最后的选择是我宁愿痛苦的清醒着，也不要麻木的无知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多去思考。即使思考出来的那个真相可能是违背常理的，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尽量的多去思考，多去用这些树上的思维。好了，那我们在下一个 chapter 的时候呢，就会讲更多的这些真正的关于数学怎么样可以帮我们搞钱啊，怎么样可以在应用到生活中建模，包括咱们在职场啊、商场啊、股票市场啊等等的这些应用。那我们下一个章节见喽。